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个星期分别到欧洲磋商安全议题。川普成为首位出席超级碗决赛的在任总统。川普说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会过得更好。库克群岛未同纽西兰商量就想同中共签协议，引发疑虑。美国议员批评中国芭蕾舞团，川普撤换金乃迪中心董事。捍卫香港民主自由，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这个星期将会分别到欧洲参加国际会议，或者访问视察美军基地。曼斯将会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高峰会，跟着他会同卢比奥出席在德国召开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卢比奥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将会访问中东。同时克格塞斯将会访问视察美军位于德国的两个司令部，之后就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国防会长会议，以及在比利时举行的国际各方力挺乌克兰集会，随后再到波兰和波兰领导人进行会谈。美国国防部表示，克格塞斯在北约防长会议将会同北约盟邦和伙伴商议如何提高盟国的国防支出，加强欧洲领导能力和拓展大西洋两岸国防工业基础能力的必要性。国防部亦都说，克格塞斯去比利时参加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的时候将会重申川普的承诺。川普曾经应承他将会藉由外交斡旋尽快终结俄乌战争。国家美式足球联盟 FNL 冠军赛超级碗2月9号盛大登场，川普成为有史以来首位出席 NFL 决赛的在任总统，和大约74000名球迷一起看美国年度最大的体育盛事。在赛事之前，川普在霍士新闻播出的访问中说，他决定参观今年的超级碗是为了国家利益。他说，我认为总统出席这场比赛对国家是件好事。当日的比赛，费城老鹰队以坚固防守完成甜美的复仇，最终以40-22击败堪萨斯酋长队。美国总统川普在9号播出的霍士新闻访问节目中说，他真的想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川普说，我认为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会过得更好，因为我们每年损失2000亿美元给加拿大，我不会令这种事发生。我们为什么每年要给2000亿美元加拿大？那根本就是补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2月7号在一个同商界以及劳工领袖举行的闭门会议说，川普是认真想将加拿大立为第51个州，目的是取得该国的自然资源。川普表示，加拿大没有美国贸易就生存不到下去，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创办国之一，也都不能够再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库克群岛和纽西兰之间存在自由联合关系，但是库克群岛总理布朗上星期表示将会率代表团由10号起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还会同北京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行动计划。路透社报道，纽西兰日益担心中共在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对纽西兰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布朗说他将会前往中国寻求国家发展方面的伙伴关系，包括基础建设、贸易和经济。随后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十号在记者会说，希望和库克群岛保持透明和协商。纽西兰副总理彼得斯办公室亦在十号发声明表示，纽西兰几度要求库克群岛透露或者商量布朗打算和中国签署的协议内容，但是都未获得恰当的回应，因为这引发严重疑虑。近日中共中央芭蕾舞团在华盛顿甘乃迪表演中心演出，引发美国议员关注。国会议员穆勒纳尔和史密斯批评该舞蹈团是中共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同时指控甘乃迪中心变相支持中国政府打压艺术家。议员指出，中央芭蕾舞团由中共党员领导，内部设有党委办公室，演出的目的值得质疑。信件中列举多名受中共政府打压的艺术家，同时质疑该中心是否接受中国相关资金。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宣布撤换甘乃迪中心多名董事，还会亲自担任主席。他批评现任董事会和该中心艺术文化愿景不符，同时表示将会改变该中心方向，令他回归美国文化传统。川普强调他将会重新任命董事会成员，同时确保甘乃迪中心成为真正代表美国艺术的殿堂。这个决定标志着该中心历史上首次由总统直接接管。美国国务院属下的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在当地时间上星期六8号在社交媒体 X 发帖文，指今年77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为了捍卫香港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已经被囚禁了1500日，要求港府立即无条件将他释放。而在之前，香港监察信托人罗杰斯在2月7号，即是黎智英被囚禁1500日的日子，在天主教媒体 UCA News 撰文敦促各国领袖发声，要求港府释放黎智英。港府就在美国民主人权局发声之后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有关言论。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亦都发表声明表示不满。上个月底，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到香港出席商业活动的时候，呼吁港府释放黎智英，同时表示这是改善美国和香港关系的有效方法。
台湾经济部当地时间2月10号表示，台湾对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相当感兴趣，会持续评估购买的可能性。台湾政府希望降低和美国的贸易顺差，以缓解美国即将宣布的关税措施冲击。川普总统已经预告他计划今个礼拜对很多国家实施对等关税，这个是他重塑全球贸易关系攻势的重要升级，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同一时间，台湾经济部指派主掌贸易业务的次长江文若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陈佩利在礼拜二启程赴华盛顿，与美方就关税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解释和沟通。川普上个礼拜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谈之后表示，日本将很快开始进口创纪录数量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石破茂仲承诺增加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将投资总额提高到10000亿美金。台湾经济部长郭哲辉上个礼拜表示，台湾可以效仿日本，从美国进口更多的能源产品。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开谴责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恐吓行动，强调美方会致力于保护言论自由。据法伦大法信息中心统计，已经有130多宗中共外交人员和特工试图阻止神韵演出的个案。近期这一类威胁进一步升级，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和台湾多地的剧院接连收到炸弹与暗杀恐吓，神韵纽约总部更加是成为攻击目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些行为不可以接受，并且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英国国会议员吉姆·香农亦都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及这件事，并且要求政府展开调查，以反制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动。 报告显示，中共甚至利用社交媒体和西方媒体散播虚假信息，试图破坏神韵的声誉。虽然中共持续打压，神韵在全球的巡回演出仍然吸引大量的观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这点高度关注，并且持续呼吁各国加强对抗中共渗透与跨国的打击行为。二月八号，英国伦敦旧皇家铸币厂之外，接近30个民间团体与当地的居民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中共在这个地址兴建超级大使馆。这场示威吸引大约4000人参加，被视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港人抗议活动。由于人数众多，伦敦警方封锁现场的十字路口，导致交通瘫痪。示威者希望透过逼爆现场向当局施压，证明这个地点不适合作为大使馆。四名英国国会议员现身声援，包括保守党议员图根哈特、前党魁史密斯、工党议员麦道国和影子司法大臣詹尼克。他们警告中共超级大使馆可能成为间谍基地，威胁英国国安和在英流亡社群。这个地方的原规划案曾经遭到当地议会两度否决，但是工党政府加入，将最终决定权交由副首相雷纳，并且会在2月11号召开公听会。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担心，这个设施会加强中共监控与渗透，并且影响伦敦交通与旅游业。他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以群众压力阻止这个计划。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2月9号正式切断与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电网连接，并且成功同步接入欧洲电网，摆脱长达几十年的能源依赖。这个过程历时多年的规划，目的是加强与欧盟的融合，并且提高能源安全。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做到了。切断连接之后，拉脱维亚工人使用吊车剪断靠近俄罗斯边境的高压电线，将电线片段分送给民众作为留念。波罗的海三国过去虽然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电力，但是仍然依赖俄方的电网调节。今次并网计划获得欧盟16亿5000万美金的资助，并经历5年的准备，期间对三国电力基础设施进行全面升级。由于俄乌战争之后，能源设施频频遭到破坏，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强化警戒，去年曾经派遣军队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分析指出，如果相关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三国电价恐怕会再创新高。美国亿万富豪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在周末呼吁弹劾一名联邦法官，原因是这名法官裁决禁止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访问美国财政部支付系统。美国地区法官恩格尔迈尔在2月8号发表裁决，限制政治性受委任者与外部机构派遣的政府雇员进入财政部支付系统，并且要求已获取数据的人员即刻删除相关资料。这个举动是应19个州民主党总检察长的诉讼而定的。这项诉讼目的是阻止川普政府新设的政府效率部获取财政部数据。马斯克随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回应，说这名法官是保护腐败的腐败法官，并表示应该立即弹劾。部分保守派人士亦都支持弹劾行动。目前这项裁决将至少持续到今个礼拜五，到时另一名法官将会在纽约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延长禁令。白宫在2月7号宣布，暂时允许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继续免关税入境，推迟之前宣布的限制措施。川普总统2月7号曾经签署行政命令，针对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且取消价值800美金及以下进口商品的小额豁免。这项措施原定在2月6号生效，可能影响 Shane 和 Temu 等中国电商的物流运作。 不过白宫最新命令允许免税政策暂时延续，直至到美国商务部长认定可行征税机制已经准备就绪。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享受小额豁免的进口包裹量从2015财年的1亿3900万件增至2023年的超过10亿件。分析认为，美国政府这个举动可能是担心如果这个漏洞被塞住，相关的低价销售模式可能会受到冲击。
刚刚过去的礼拜日，川普总统宣布他要求财政部停止生产一美仙硬币，称一美仙硬币是一种浪费。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长期以来美国铸造每一枚一美仙的硬币的价值超过两美仙，这个太浪费了，我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停止生产新的一美仙硬币，令我们由我们伟大国家的预算中剔除浪费，哪怕是一美仙。一美仙硬币在1793年由政府首次发行，根据美国铸币局的年度报告，2024财年制造一美仙硬币的成本接近 3.7 美仙，并且连续19个财年成本都高过一美仙。主掌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上个月亦在 X 平台上针对一美仙硬币进行了抨击。马斯克说，一枚一美仙硬币的制造成本超过三美仙，在2023财政年度，美国纳税人为此花费了超过1亿7900万美元，铸币厂在财政年度生产了超过45亿枚一美仙硬币，约占流通硬币114亿枚的40%。礼拜日，川普总统表示，礼拜一将对入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关税，礼拜二或礼拜三宣布对等关税。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新西兰、澳洲及德国纷纷作出回应。新西兰财长威利斯对 CNBC 表示，新西兰将密切关注此举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强调美新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和长期稳定性，当被问及是否能够避免川普关税时，他表示新西兰已经准备应对。此外，他指出新西兰元的汇率调整可能有助于出口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税影响。根据路透社报道，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表示，澳洲对美国的钢铁和铝出口创造了数千个高薪美国就业机会，并对双方的国防利益至关重要。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礼拜一表示，他计划和川普对话，并提出澳洲应该获得关税豁免。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礼拜一说，欧洲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已经做好准备，并强调欧洲必须团结一致，果断回应。礼拜日，南韩国家情报院指责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式 DeepSeek 过度收集个人数据，并将南韩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南韩国家情报院说，该机构上个礼拜已经向南韩的政府机构发出正式通知，敦促他们对 DeepSeek 应用程式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国家情报院的声明说， DeepSeek 和其他生成性人工智能服务不同，已经确认 DeepSeek 的聊天记录是可转移的，因为它包括收集可以识别个人的键盘输入模式的功能，并与中国公司服务器进行通讯。南韩国家情报院表示， DeepSeek 允许广告商无限制访问用户数据，并将南韩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根据中共的法律，中共如果提出要求，中国境内的公司必须允许中共访问这些信息。此外， DeepSeek 在不同语言中对潜在敏感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例如当用南韩语询问泡菜的起源时，应该用程式表示泡菜是韩国菜，而用中文询问同样的问题时，它就表示泡菜起源于中国。礼拜日， 川普总统表示，美国致力于购买并拥有加沙地带，但可能允许中东其他国家帮助重建加沙。当日，川普前往新奥尔良观看超级碗比赛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他致力于购买并拥有加沙地带。关于重建加沙的问题，美国可能会将部分土地交给中东其他国家建设，其他人亦可以通过美国的支持来建设，但美国致力于拥有它、控制它，并确保哈马斯不会回来。川普还表示，可以将加沙看作一个大型房地产地皮，美国拥有它，缓慢开发，并很快被中东带来稳定。川普再次建议其他中东国家将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安置在美丽的地方，但他亦说愿意考虑允许一些巴勒斯坦难民进入美国的潜在可能，但会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这一类请求。礼拜一，中共当局表示，中共政府对讨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前途持开放态度，但是达赖喇嘛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今年七月将年满90岁的达赖喇嘛1959年在西藏民众反抗中共统治的起义失败后流亡印度，并成为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表达过在有生之年重返西藏的愿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礼拜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政府对讨论达赖喇嘛的未来持开放态度，条件是他必须放弃他分裂祖国的立场。郭家坤是在对达赖喇嘛的兄长、前西藏流亡政府主席加洛顿珠上个礼拜六在印度家中逝世一事发表评论时作出上述表示的。西藏流亡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迪康立即发表声明，严词拒绝中共所提的条件。他表示，如果中共强迫达赖喇嘛去讲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就是对历史的扭曲，而扭曲历史是不可能找到和平的友好的解决办法的。礼拜一，一名美国法官命令川普政府必须遵守法庭此前的命令，全面解除对联邦开支的冻结。上个礼拜，多名民主党州检察长表示，部分资金仍被冻结。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美国地区法官麦康奈尔下令，川普政府必须解除对所有资金的冻结，至少持续到他就各州的动议举行听证会，以便下达更长期的解冻命令。此前川普政府告诉各州知，他认为法庭的解除冻结命令不适用于某些环境类和基础设施类支出，而且一些付款被延迟是由于运作和行政原因。1月28日，就是川普政府冻结数万亿美元联邦拨款和贷款的计划即将生效前几分钟，华盛顿的美国地区法官阿里汉暂时叫停了该措施，使这一冻结计划暂停到2月3日。罗德岛州的另一位法官亦在由近20个民主党州提出的单独诉讼中终止了川普政府暂停全部联邦支出的做法。礼拜一，南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的总理布朗启程前往中国，计划签署全国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将涵盖贸易、观光、再生能源等多个领域。库克群岛是一个自治国家，但该国居民同时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根据宪法，新西兰有义务回应库克群岛的外交、灾难救援和国防请求。同时，库克群岛在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时，通常需要与新西兰协商。但是新西兰政府说，对于库克群岛即将与中共签署的协议，他们事先毫不知情。新西兰总理卢克森礼拜一在记者会上说，根据双方的宪政体系，新西兰期望在国防与安全议题上能够与合作伙伴保持透明的对话。 但是布朗回应称该协议不涉及安全或执法事务，因此不需要新西兰批准。库克群岛拥有广阔的专属经济区，该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而且处于太平洋主要海上航线附近。如果美中爆发冲突，库克群岛将是一个战略性据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川普推动停火，俄乌战争迎接转机。纽约市长阿当斯获释，司法部点解突然放手？欧盟对 DeepSeek 下手，未来会有哪些改变？库克群岛同中共签约，纽西兰点解担心？美国能否拯救中共迫害下的中共意见人士？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2月10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前往德国，出席2月14至16号举行的第61届慕尼克安全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将是如何结束持续近三年的俄乌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前总统川普透露，他已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电话沟通，推动双方达成停火。据美国总统川普近日透露，2月9号他已通过电话和普京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了讨论。川普强调，我已经同普京讲过了，而且我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沟通，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他会结束的，我们必须令他结束。川普一再表态，自己有能力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问题，承诺会尽快促成停火，避免冲突继续升级。川普的表态，尤其是在美国国内外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题上。不过，俄罗斯方面的态度依然强硬。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明确表示，任何关于和平的谈判都必须符合普京之前提出的全面条件，即乌克兰必须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同时要承认俄罗斯是克里米亚和其他东乌地区的控制权。这些条件显然令乌克兰和西方国家难以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公开表示，这个要得到持续的国际支持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乌克兰才会考虑和俄罗斯谈判。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泽连斯基表示，如果停火的谈判要进行，必须要有美国和欧洲的保障，他们必须继续提供支持。这个背景下，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正面临是否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给乌克兰的两难选择。美国和欧洲一方面担心停火可能导致俄罗斯获得不正当的地缘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亦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减少战争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冲击。2月14至16号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将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克格塞斯将参加专为乌克兰争取武器弹药的国际论坛，而曼斯则将会在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继续讨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美国历史学家 Timothy Snyder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你想要一个安全的欧洲，必须支持乌克兰； 如果而家唔采取行动，未来欧洲嘅安全局势将变得更加严峻。呢一言论进一步凸显咗美国喺全球战略中嘅关键角色，亦表明乌克兰唔单止系对抗俄罗斯嘅前线，更系对西方秩序维护非常重要。喺慕尼克安全会议前，美国高官嘅活动亦喺度加速。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在2月10号启程前往欧洲，预计和曼斯和卢比奥一起出席会议。克格塞斯还将在2月12号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确保乌克兰得到持续的军事援助，同时讨论如何加强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合作，防止俄罗斯进一步扩张。另外，副总统曼斯亦将在同一日抵达巴黎，出席全球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政策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战争的背后，另一个重要的玩家中国亦通过他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影响着全球的政治格局。中共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在某些领域双方形成了默契支持。中国并未直接介入俄乌战争，但是他在国际政治上的态度，尤其对俄罗斯的支持，成为了全球安全环境中的隐性因素。在全球安全形势复杂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如何应付中国的崛起，以及如何平衡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成为了未来国际博弈中的关键课题。目前俄乌战争的结束仍然充满不明朗因素，国际社会对停火的呼声渐高，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川普和普京的对话为全球带来新的外交希望。不过，俄罗斯方面的强硬立场和乌克兰的安全需求，令到和平谈判面临诸多障碍。接下来，慕尼克安全会议的讨论和他后续的国际合作，将是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关键。2月10日，美国司法部指使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撤销对纽约市市长阿当斯的腐败指控。这些指控源自2024年9月的起诉，指控阿当斯接受土耳其官员的奢侈旅行和捐款。阿当斯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说他为政治迫害。司法部的撤销决定被视为对阿当斯2025年连任竞选的支持。这次决定的核心理由是案件过于接近阿当斯的连任选举，影响了他在协助联邦政府打击非法移民和暴力犯罪方面的工作。司法部代理副部长 Emil Booth 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这一决定是因为案件影响了阿当斯在国家事务中的角色。阿当斯的案件最初起源于他担任布鲁克林区长期涉嫌接受捐款和奢侈旅行的指控。检察官表示，阿当斯接受了价值超过$100,000的豪华旅行，这些贿赂来自外籍人士，目的是在于获得阿当斯的政治影响力，以促进某些外交项目。阿当斯作为纽约市的现任市长，是民主党的一员。他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对川普移民政策的支持，这个令他在党内外的形象复杂化。在川普当选总统后，阿当斯的律师曾多次要求司法部介入撤销案件。川普曾公开表示，阿当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2024年12月16号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被问及是否会考虑赦免面临指控的阿当斯时，他表示，我认为他受到了相当不公平的对待。这次案件的撤销亦凸显了目前美国在处理腐败案件时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涉及到高层政治人物时。分析人士指，目前美国政坛中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议题之一，而阿当斯对川普强硬移民政策的支持，令他在两党的博弈中成为焦点。令人警觉的是， 阿当斯案件中涉及的外籍捐款和奢侈的旅行幕后推手，很多都是来自和中共有关的外交机构。案件中的某些行为和目的，和中共通过海外活动寻求在美国政坛插手的行为很有关系。近年来，中共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政治决策，通过影响力操作手段，利用外国捐款和政治献金等方式，将中共的影响力渗透到美国的政治体系当中。在阿当斯的案件中，这种软实力操作和海外影响力的行为值得警惕。阿当斯的指控在撤销后引发了广泛讨论。继欧洲多国的私隐监督机构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展开调查后，欧盟负责数据保护的机构将在2月11日开会讨论 DeepSeek。 路透社报道，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网站上的议程显示，委员会已安排在这个星期举行的月度会议上讨论 DeepSeek。 法国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尼斯说，各国当局将讨论他们为应付 DeepSeek 而采取的行动并提供信息。他表示，我们的目的是交流有关当局怎样应付 DeepSeek 的信息并协调行动。 DeepSeek 在一月尾发表的推理模型深度求索 R1 凭借较低成本和高性能的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但一些欧洲私隐监管机构对 DeepSeek 的大型模型是否使用欧洲人的个人数据进行培训，以及这些数据是否可以转移到中国提出质疑。法国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一月说，将对 DeepSeek 进行质询，以更好地了解这间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它可能令用户导致的私人风险。委员会已经在星期一2月10日提交了问题。爱尔兰的数据保护机构亦要求 DeepSeek 提供信息，而意大利的监管机构已对 DeepSeek 展开调查，并禁止在他们的国家营运。欧洲一直特别保护私隐权，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全面、最严格的数据私隐法之一。2月10日，纽西兰再次表示对库克群岛总理这个星期前往中国签署协议感到担心。即使纽西兰和库克群岛有宪法关系，但库克群岛总理并未同纽西兰进行适当的磋商。纽西兰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它对纽西兰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越来越警惕。路透社报道，纽西兰总理卢克森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纽西兰希望和库克群岛保持透明度并进行磋商。之前纽西兰总理布朗 Mark Brown 宣布将前往中国，寻求在基础设施、贸易和经济等国家发展领域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库克群岛是一个和纽西兰自由联合的自治国家，政府拥有完整的自治权利，由纽西兰提供预算支持并监督外交和国防方面的事务。库克群岛总人口17000，拥有纽西兰公民身份。卢克森总理说，根据我们的宪法安排，我们期待合作伙伴之间能够透明地讨论国防和安全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要求的。一旦纽西兰知道草拟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内容，纽西兰政府就会作出回应。纽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的办公室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纽西兰一再要求库克群岛就布朗计划和中国签署协议的内容进行磋商，但尚未得到适当的回应。布朗星期五在库克群岛电视新闻的念书上发表影片，他在影片的声明中说，对那些认为我们和中国的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是秘密，我完全反对这种讲法。不过他没有提供这种接触的细节。库克群岛的民众亦质疑和中国协议的保密性。反对党民主党领袖 Tina Brown 对纽西兰一间广播电台说， 民众担心的是缺乏协商，首先是关于草拟中的库克群岛护照，然后是同中国的协议。 Tina 说，如果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为什么不同纽西兰协商呢？纽西兰2月7号曾表示，库克群岛计划同中国签署一项重要协议，并颁发自己的护照，这个令纽西兰方面措手不及。金融时报报道，库克群岛和中国之间的任何协议细节都还未清楚，这次访问发生在敏感时期，中共正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太平洋地区争夺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挑战传统的美国、纽西兰和澳洲的影响力。拜登政府的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特别呼吁川普政府不要从南太平洋地区撤离。在拜登总统主政期间，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增设了大使馆，加强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当地的巡逻，亦增加了对当地的援助。近日，一批中国海外意见人士联名去信美国政府和国会，呼吁美国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为那些因反对中共政权而遭受迫害的中共意见人士提供保护，呼吁强调面对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打压和对全球民主秩序的威胁，作为世界民主的守护者，美国应持续支持那些为民主、人权事业奋斗的中共意见人士。联署发起人之一的王丹2月10号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不单止美国，欧洲等国家亦正面临非法移民的问题，对于来自中国的意见人士应当慎重处理。他说，不能够一刀切，因为有些人确实是在他所在国受到政治迫害。王丹指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秉持将中国人民和中共政权区分对待的立场，这一点令很多中国民众感到欣慰。他强调，美国应继续履行作为自由和民主捍卫者的责任，支持那些为中国民主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士。这一次呼吁中，广东意见人士梁仲基的个案成为焦点。梁仲基因长期坚持推动中国民主和捍卫人权，成为中共政府的打压对象，两度入狱和长时间的酷刑折磨令他身心疲累。梁仲基的遭遇不单止被广泛报道，还被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列入数据库，他的经历在美国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不过，即使梁仲基获得美国的庇护申请，依然面临着漫长的审理等待，已超过一年时间，案件尚未得到最终处理。就事件，联署者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加快审理进程，确保梁仲基这些的政治意见人士能够尽早获得庇护。王丹说，美国作为世界上庇护最多政治难民的国家，应该优先考虑那些面临被政治迫害的意见人士，尤其是来自遭受中共迫害的人士，应该慎重处理。王丹表示，美国之所以成为大家敬仰的国家，正因为它能够庇护被政治迫害的人。他还提到，流亡美国的香港人团体以及维吾尔等中国少数族裔社群，希望美国政府在避难问题上能有更全面和特殊的考虑。另一名联署发起人黄安娜亦表示，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最多政治难民选择的国家，尤其是中国难民，我认为他们回去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可能坐监，而且中共对意见人士的迫害是长期的，例如剥夺他们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对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我希望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庇护和帮助。
政府效率部确增超过100名议员加入，40000人排队等候。韩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对非法拘留弹劾总统做警告。追究张俊格不实言论，美受害者跨海提告。 台湾查出办中国身份证窝点，立法院长复院，呼吁停大罢免。缅甸诈骗园区内幕被爆，廿几中国人受访。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我系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马斯克领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队伍越来越壮大。2月9号，川普总统刚指示马斯克雇用45名效率部探员来协助彻查。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加入马斯克的队伍，以支持减少政府浪费的这个项目。霍士新闻被告知，有超过100名议员是效率部核心小组的一员，亦即是超过五分之一的众议院议员。霍士新闻获悉，这个团队的成员目前正在制定立法项目，目的是减少政府开支，并且推动川普总统议程上的具体项目。这个核心小组是由众议员领导，在众议员亚伦比恩、彼得塞辛斯和布雷克摩尔的领导底下，政府效率部成立了8个专责小组，到目前已经举行了2次会议，华盛顿亦进入了效率模式。在第二次会议入边，立法者被问及他们希望成为8个不同工作小组的一员，之后这些工作小组会专注于在指定领域当中寻找减少政府浪费的领域。霍士新闻在第二次会议之后取得的文件显示，这些工作小组分别是退休、安全网与家庭支援、紧急补助、天然资源与许可、国土与法律、国防与退伍军人事务、劳动力与基础建设和财务与政府运作等项目。这些成员被告知选拔已经完成，而且各个小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霍士新闻分享的数据显示，华盛顿特区和环城高速以外的地区亦都对这个核心小组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超过4万人已经联络到马斯克效率部核心小组的电邮提示专线，而一些怎样减少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想法已经分享给马斯克的效率部团队。在这个小组之前的会议入边，一名在场人士还透露，众议员亚伦比恩还挑战立法者每个人至少提出一项目的是减少政府浪费的法案。有评论认为，效率部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标志着打击政府浪费的转折点。在两党的支持和公众的参与底下，这项倡议正在重塑政府的运作方式。外界认为真正的改变绝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不过对于走上正轨来讲却是至关重要。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进展迅速，2月10号，南韩国家人权委员会以6-4的投票结果通过决议，对非法拘留和非法弹劾尹总统的人提出警告。消息说，上一次暴力的极左南韩工会联合会阻止了决议的通过，但是这一次爱国者出现并且呼吁阻止了工会的人，结果通过了。消息指出，这项决议建议政府不能够拘留包括尹总统在内的被控叛乱者，反对派亦都不能够推动弹劾政府官员。据南韩法律界10号的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定于20号上午10点审理总统尹锡悦撤销逮捕措施的申请。尹锡悦2月4号向负责审理内乱案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递交撤销逮捕措施的申请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应该从收到申请之日起7日以内做出裁决。法院当日就决定开庭审理。尹锡悦涉嫌内乱罪的庭前会议亦都会在20号10点开庭。法院届时将一并审理尹锡悦撤销逮捕措施的申请。庭前会议在正式公审之前就案件审理的相关事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预备性程式、被告人没有出庭的义务。尹锡悦是否会出庭仲未确定。美国飞天大学副教授先焕和美国神韵艺术团前领舞演员李博健 在2月10号对格格古典舞共同创办人张郡格和他的先生向台湾法院提出侵害名誉和私隐权诉讼，针对他们在网络上公开散布不实言论，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美国飞天大学副教授先焕公开透过影片表示，他看到了张郡格在 YouTube 上提到了关于他的仔过世的恶意谣言，这个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他沉痛地说，我的仔过世不能够成为你攻击和造谣的一个方式。2024年，张郡格和他的先生接受前中共央视记者王志安的专访，恶意编造美国飞天大学副教授先焕的仔离世的原因，不实言论至今还在网络上公开散布，给先焕和家人带来了二次伤害。先焕认为张郡格和他的先生是拿人家的痛苦造谣，你叫我又去回顾我的仔过世的过程，这个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讲都是很痛苦。即使先焕在2024年7月在 X 平台的神韵社群中讲明真实情况，并且要求张郡格道歉公开澄清事实，但张郡格和他的先生仍然没有道歉澄清，所以先焕决定跨海在台湾提告，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另一名遭到张郡格在同一个专访中提及的人是美国神韵艺术团前领舞演员李博健。李博健曾经三次荣获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的金奖，并且在2017年10月受邀接受时尚精英杂志专访，是国际舞蹈界颇负盛名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家。但是李博健发现张郡格对于李博健的一切描述都是属于恶意扭曲事实，并且栽赃抹黑，造成李博健的名誉和私隐权受损，更加令到他承受精神上巨大的痛苦。李博健亦都决定跨海提告，以正视听。值得注意的是，张郡格2019年从飞天大学毕业之后，还曾经在社群平台上发表专文，多谢飞天学校的栽培。但是就在2024年初，他和先生一起去中国北京舞蹈学院和上海之后，对神韵和飞天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巨大的转变。对于张郡格态度转变的原因，资深媒体人庞中分析说，他们可能受到了中共国安人员的洗脑，并且在国安人员的威逼下配合了中共2024年开始的进一步对海外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展开的全球范围内系统性的迫害。反共网红八炯展开调查，揭露台湾有据点能够办理中国身份证，另外还有10万多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引发舆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内政部发起调查，指出目前台湾有至少2处旅行社，福建有3处旅行社在帮台湾人办理中国身份证。据悉，知情人士透露，台南网点旅行社标榜厦门开户，着重宣传中国旅行，还有北部一家资产顾问公司涉及其中。另外，福建地区有利用低利率高额贷款的机构吸引台湾人办理中国身份证。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实际是泉州台青创业园总负责人林金成的配偶吴春燕。由于艺人芳芳、千百惠和网红弯弯姐都曾经透露自己持有中国身份证，台湾当局给予高度的重视。立委黄定宇表示，经过相关单位的调查，有旅行团、特定团体或者黑帮的帮众都在从事招揽办理中国的身份证业务，相关消息被证实是事实。政府单位在掌握状况之后，除了要注销同时拥有两边身份证的户籍之外，其中涉及的法令亦会依法严办。他警告说，相关行为是否涉及不法洗钱或者其他情况，警政署等机构都会进行调查。持有中国身份证做中共代理人亦被怀疑涉及到台湾国众两党立委，尤其是这些年国众两党立委的立场越来越亲共，甚至台湾政府遭到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立法院大幅度削减支出预算，做法令到各界震惊。2月10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5院首长协商，要求重新审视削减支出项目。 立法院长韩国瑜虽然同意要求，但同时呼吁赖清德以民进党领导人身份劝阻对在野党立委的大罢免，消息引发大量关注。目前台湾政府2025年度总预算案虽然已经三读通过，但是还未送出立法院。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指出，承诺今个周末之前会将总预算案的审查报告送出立法院，会同各党团协商以解决各院预算被删减的状态。同时他亦提到，特别希望总统呼吁各方停止所谓的恶性大罢免。国防安全研究所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话俾美国之音知，台湾国防预算被冻结的比例过高，国军的一些业务执行难以实行，影响到国军反制中共灰色地带的能量，令到国际误以为台湾没有防卫的决心。他指出，新一届的美国政府相当在意台湾的国防支出，冻结预算支出的行为轻则影响美国对台湾的信任度，重则冲击到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在另一方面，台湾中选会截至星期一已经收到44位立委罢免案，其中31位是国民党立委。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黄宏仁认为，韩国瑜现在用预算案换取赖清德阻止大罢免，等于是双方各退一步。他认为赖清德会同民进党进行党内沟通，而韩国瑜能不能够成功劝退他的党内势力仍有待观察。虽然是这样，长远来看，台湾朝野的激烈冲突仍然难解。十号的消息，缅甸诈骗园区内囚禁大量的中国人，内部真实情况遭到曝光。有曾经深陷园区的中国人透露真相，指出在被押到园区之后，没办法的情况下在园区里面生活。一些爬到顶层的人因为做了帮凶而换取大量钱财，某些人的年收入有2000万港币。园区的目的就是诈骗钱财，每个被绑来的受害者都有身价，同人贩交易市场无异。香港明报报道，引述20多名受访中国人的话讲，诈骗公司吸引到很多想要搵钱的中国人，叫他们是猪仔，并且说吸引这些人去园区的过程是入货，每个人的身价是几千到几万港元不等。猪仔正式从事诈骗之后，头衔变为狗推，如果业绩不达标就会遭到惩罚，甚至是暴力对待。一些人士主动配合园区作恶，乃至成为中上层，甚至被提拔到一定程度之后拥有自由出入园区的资格。园区老细亦被狗推这样的被绑架者设置生活设施。不过有人士透露，一般的中上层都是空降，那些被绑架来的人没见过哪个升任园区老细这样的职务。近日在外界的巨大压力之下，缅甸诈骗园区被断电，园区内人员正在减少，亦有缅甸反政府武装向经营电骗中心的中国公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月底之前必须离开。泰国媒体报道指出，诈骗集团未来可能会试图转移至泰国境内继续运作，仍然构成威胁。而相关缅甸诈骗中心还特登放出影片，显示出他们在今年举行晚会庆祝新年，似乎在试图说服外界他们不构成威胁，不过就无济于事。对获悉园区人员进行采访的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博士研究员萧景嘉说，园区的幕后老细通常是处于匿名状态，扫荡通常对他们威胁有限，风险一般由底层从业者，亦即是狗推和猪仔孭锅。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